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请问哪一位是第一次来的呢？第一次来教会聚会的呢？啊，都有朋友，特别欢迎您。我们每一次聚会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简单的祷告，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创造宇宙的神，爱我们的父，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家人、亲人来到这里来听神圣经的话，很盼望神你在众人信和未信的人心里都动工，特别是一般新来的朋友的心里面，主都愿你在他们里面特别的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到不单单这一个宇宙有一位爱我们的神，并且这位神为着犯罪的人做成了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愿意今天我们一同能认识和明白，并且更加的接受主啊，愿这段时间只是一个小时里面，愿主都使用，让我们都真的能享用您的恩典，又能够有灵里面的分享，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去见证这位神的真实，求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名字祷告，阿们。聚会之前我们会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待会会打出来，如果是英文是在诗集里面是182首，诗题叫深哉深哉耶稣的爱，我们可以听诗情先弹一遍，如果我们懂得唱的话我们一同大声来唱，如果不懂唱的就听看一看里面的字。这一首诗歌是有三段的，请诗情弹完第一遍之后，我们会唱的就一同唱，我们一起唱完这三段，请诗情先弹一遍，我们一起来唱完这三段。我们一起来唱三段。
深哉深哉耶稣的爱，无限广阔无限量，浩浩荡荡有如汪洋，主爱临我可就像，把我任悲，把我幻念，是主祷告大慈爱，导我前行，令我归家，安息天上。Oh 心在耶稣的爱，默默默问当中赞，何等的爱，永久的爱，世世代代不能变，他想看顾属他儿女，在十架上下舍身，为了我们付之代求，在宝座上尚是人，心在心在耶稣的爱，爱中之爱，爱无限，有雨让海祝福四日，有月难渡安息，心在心在耶稣的爱，对我远方灵目之中，灵目周近你身旁。
如果你是来过教会聚会的朋友，你会有这样一个认识，教会里面很讲到提到了神的爱，这四个也提到了神的爱，不过神的爱的表达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表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生灾生灾这个尸体是耶稣的爱，这位耶稣是神自己他的爱的表达，一个很明显的表达。这里的第三段是这样说，爱中之爱，爱无匹，这个爱是很大的爱，是很深，犹如洋海诸浮四日，又如两港可安息，是又大又深的一个爱。而这一个爱，这首诗歌特别第三节是这样一个重点的，这个终点在这里，对我犹如在天堂，领我进入荣光之中，领我就近你身旁，这个您的身旁就是神的身旁。所以如果你来过教会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感受得到，我们很想大家能够看到，真的看到和明白到一种的爱，这种爱就是天上面来神给我们的爱，而这种爱是一个很广阔很深的爱，是不可以比较的爱，而这种爱是带我们去到神自己的身边。最终爱，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终点，这一个爱都是比较差一点了，但这一个从神而来的爱是带领我们到一个完美的结局里面，就是神的里面。这首诗歌实在是叫我们能够见到一个很美的爱，而在他在不同的段落里面，他又提到了这个爱的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说这个爱是世世代代不更改的爱，这个爱是显现在十字架上那一个舍身的爱，这个爱也显现在向为我们来代求的爱，这一个爱也是一个很深很阔，也都是一个很有内容的爱。我们已经唱了三段，我们都相信都不懂唱的朋友可能都懂一点呢，如果可以的话 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我们再唱这三段一遍，再思想一遍，了解一下这一个爱是一个怎样的爱。请世君先帮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再唱这三段一遍。如果刚才没有唱的朋友，也邀请你们一同来与我们一同唱。一起唱。
站在心在耶稣的爱，无限光阔，无限量，浩浩荡荡，有如汪洋，主爱临我可就。
多谢大家与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诗歌暂时停在这里，我待会有时间我们希望再唱一遍。我们里面的另外一个内容，通常来到教会除了有诗歌之外，我们也有读圣经，因为我们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 将他的心意来表达出来。而今天我选择了一段的圣经与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提摩太前书里面有一简单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也是很深的意义，每一个字你都会读，但是未必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如果喜欢的话，与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一次。打在镜前的奥秘，无人必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驯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段经文很大，在镜前的不然为然，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听，被天使看见，被传入外邦，被世人驯服，被接在荣耀里。当然这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想大家明白得到这段经文所表达的神一个很大很特别的心意。讲这段经文先，我想讲一些事情。不知道对这幅图画大家有没有这一点印象呢？这幅图画是比较模糊的看上去，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幅图画里面的背景呢？可能在过去2周之内，加拿大的人都很多都没会明白。结晶姊妹刚从香港回来，可能她不太明白这一幅图画是发生在12天以前，是在上个星期一，4月23号，上个星期一，有一个青年人，他在多伦多，他开着一个 van 就冲上了行人道，在当时是下午1:35，刚刚是人在吃饭，他在一条很热闹的马路上，他走了2公里，撞死了10个人，撞伤了10几个人，是一出悲剧，很多人的生命在当中已经改变了，完全改变了。看新闻的时候是提到了死者他们的背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在那一天，他们没有想象会在那一天他们的生命的结束。这一幅图画是讲到车停在那里，有警察就来抓拿这一个犯罪的人，这里我们先不讲了。之后了，有人去访问的族人被访问，他们是问一个问题，问当时经过的人，你在这件事之后，你的生活会有没有改变，会有没有，会有人有着不同的答案。这一个答案给人一个很大的给人们很大的反有一个人是这样回答我翻译成中文读给那个人，大概是中年人，一个记者访问，发生了这件事后你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受改变呢？他就这样回答，是啊，从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需要善待人，而且不要错过做好事的机会，因为觉得就是星期一发生的事触及到每个人的人，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别人做到这一点，并且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要善待人，当人死的时候这些感觉就会出现了。 但是明天或者今天我们要尽力去对别人更加的亲切。这个是一个途人被访问的时候，他一个很看出的一个很自发的话，也都是一个很快的反应，但是是一个很真实很深的一个反应。很多人都会说为他们难过，希望他们的家人会好一点等等的话，但是这个人不单单有一个感受，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有的人会这样说，人和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说人与动物有一样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会自我反省，这个人都会有他会自我的反应。而这个人的话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最后的那部分，他说要在人活着的时候要善待人，这个代表他自己还活着，或者他别人还活着的时候要善待人。当人死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觉会出现，但是他不想等到死之后，死了之后才有这个感觉来影响他。他想在死之前，不论他自己也好，不论别人也好，能够做一些事。当然在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好，是一个很高尚，一个很美的一个表达，绝对是的。我都会感受得到，在一些悲剧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反应，其实都令这一个悲剧啊，好像不是太悲哀了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提这件事呢？就是在那天发生的那件事的里面，是将很多的人将他们日常的想法里面，他们的干的事里面，全部把那些事挑出来了。也就是因着这件事，将他们平常很注意的事情，做事也好，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买菜也好，一是很惯常做的事，也都是他们日常必然会做的事，并且生活也包含在这一切的事里面。这一件的事情将这些啊带离开他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去思想，去想一想。其实这个人所讲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做人是为了什么呢？或者今天啊，你们是被朋友请来，被我们的弟兄姐妹请来坐在这里，或者我们都想这样，今天你被请来这里，坐在这里听我们说一些，我们都想将你从你日常生活的忙碌里面带出来，然后就思想一下同一个问题，我们人生为了什么呢？刚才那一段的经文我们读了一遍，这一段经文在字面上可以简单来讲我们明白，但是我说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经，盼望分享这一段经文能够带着大家去认真的去想一想，我们人生是为了什么。继续我会再讲一个基本的立场。我想介绍一个人物，这一个人物 Herbert Spencer， 他是大约200年前的人。 Herbert Spencer 大家见到他是一个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 在他一生里面有着许多的学识建立了。在1882年，他有一个特别的看见，他在他的文章里面，1882年出版的文章里面，他说整个科学的范畴里面都是包含了五个的显露，都是五种的显露。在整个所有科学的范畴里面都显露出来的都是这五种。哪五种呢？就是时间、力量、行动、空间和物质。所有见得到实际的宇宙里面，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事情都包含在五个的范畴里面：时间、力量、行动、空间和物质。在1882年，他发现呢，他是有这样一个看见。我拿出来讲的这个原因是想讲一件事：如果你记着这五个看见，时间、力量、行动、空间和物质。我再看一段经文，经文在圣经里面第一卷书的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或者我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就是代表了时间，神代表了力量，创造了代表了天，代表了空间，地代表了物质。当 Herbert Spencer 他看到了，他有这么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的时候，这个 Herbert Spencer 他本身，我相信他是没有着宗教信仰的，因为根据别人写他的时候，他是研究进化论的学者，他不是有着宗教的原因而去看这些事，他是从一个科学，他觉得进化论的一个看见里面，他看到的这件事情。原来他猜不到，在他以前的几千年前，有一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一本圣经。神就是透过这本圣经，在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将这个 Herbert Spencer 所看见的事，已经在归纳在这一句话里面。起初是时间，神代表力量，创造代表行动，天代表空间，地代表物质。我想讲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未必对圣经这么有认识，但是我们在看这一个比较的时候，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盼望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新一点的不一样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不明白，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小心去看一看，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相信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是有着很深的一个启示。当我再看回，根据那个了解，看回起初神创造天地，有着一个不同的看法，有一个觉得神觉得很深，神很全能，很荣耀的看法。他在人不知道的时候，他记录下许多的事，这些事可能对我们没有着什么影响，可能对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当神这么记录下来的时候，神是不单单记录得很合适，很有逻辑，并且很有原因，并且当某些人他想去了解的时候，这些的话就能够成为他 可以了解的对象，成为帮助他可以认识他自己的一个的帮助。今天我与大家讲几段的，除了这一段之外，我的目的都是这样，我想大家都有着一个态度，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或者你不明白这些经文，或者你不同意这些经文，不重要，我想大家有一个叫做 step back， 退后一步去看一看，里面有些的意思是对我们很重要的，特别对我们作为人是很重要的。第一段经文我会就会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传道书是这样讲，神作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文神原文作永远，然从此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有一句特别的话，很多时候圣经讲的话不会多加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解释圣经的话不会特别的解释，但是很确切的很直接的写出来，他说到神作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然后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一个永生原文作永远，原来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里面有一个空间，它里面有一个对永远的或者对永生的一个的渴慕的认识，它将这一样事摆在人的心里，以致人在里面有一种的看见，有一种的追求，人是有永远的，人不是人死与灯灭的，人不是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有着一个永远的，神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而另外神又说，但是不等于人就什么都知道了，不等于人样样都能够，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是不能够参透的，也都是说人是有某程度上对永远的一些认识，不是全部的认识，但这一个比起其他动物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我再读另外一段经文，这段经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是这样讲，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地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无可推诿。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就是有简单的意思，我特别抽出来让大家看到，神是有一些的事，人要知的事，人不是全部知道神的所有的事，不是完全知道，但是有一些事神是让人知的，要人知的，我显明了让他们知道，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神对人是有某程度上的显明的。首先，将永远的那一个认识摆在人的心里，然后将他要知道关于的神的事显明在人的心里，而这一个显明，他是这样讲，是人是明不可以说我不认识的，是无可推诿的，你不可以说 no 的，你不可以说我不知道的，神是明明可知的，让这些事你是无可推诿的，也就是说让人了解一些的事是关于神的，人 不可以说，我不可以说我从小到大都不认识的。神说不认识，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说。第三段的经文，这一段短一点，就在罗马书的，但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特别所讲就不是讲犯罪，我所讲的是讲神的荣耀。我想强调的一点，神的荣耀和人是有关系的。不过这里提到了一个反面的显出，因为人犯罪的原因叫神的荣耀受亏损了。大家都听了三段的经文了，已经我再重复让大家看一看。这三段经文我特别强调的是那几个内容。第一段经文是讲到了永远，人的在神的设计里面，他是对永远有一个看见，有一个追求，而会将他自己的事显明让人知道。而人和与神的荣耀是有着一种的关系的。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可能你会说我都不同意。我盼望我们可以从一个退一步的看法，就好像 Herbert Spencer 他在一个不可以说是无知，他一个不知道的情况，原来他了解到了神一些的显出，是在他存在以前的几千年已经显露出来，或者这些经文我们觉得里面我都不明白，我都不同意，或者我们可以不需要说你要改变我的想法了，你可以保留回你的想法，但是有一个空间让一些的新的看见能够进入到你里面。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显出，就是人是神特别设计可以了解到神的一些事的，了解到永远的事的，而且他的了解是神让他们了解的，而人与神是有关系的，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圣经就将这些事实摆在这里。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大家啊，这个东西这一个车就是好奇号，知道它在哪吗？好奇号，好 Space Curiosity， 它现在这一刻它在火星上，它是人派到火星上，不，人派到火星上的一个车，它经过了漫长的，从这里到火星啊，大家没有想过时间要多久呢？大约一年多两年，如果你坐在太空船上面，一年多的时间才到火星。现在有人说要想去，有人排队去报名去上，要操练自己准备去火星生活。当然这些都是估计的，当然有一个条件，你只有一个单程的机票。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时间长，只是两年，你两年的时间，但是两年，因为火星暂时是没有发射基地，你是不可能，因为在上面没有发射基地，这一个好奇号，好奇号在火星上再掘一些泥土，再挖掘一些泥土，看看火星是什么样的一些泥土。上个科学家 怎么将这个好奇号他拿到的泥土拿回到地球呢，去研究呢？他们说有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步骤。简单来讲，不详细来讲，都还没实验的事情，就将这个泥土摆在一个设备的摆在一个小车里面，就发射到太空的某一个范围，然后上有一个太空船接到这个小车，就拿到我们地球的太空站，第三步太空站方站再发射回飞船上回到地球，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泥土这个物质来研究。但无论怎么都好，真的是不容易的事，也都可以说人很聪明。现在可以在火星上去研究火星了，虽然在时间上来讲比较长，都可以做了，当然是两年的时间而已。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一个船就是 Voyager， 就是航海家号。现在它是也是在存在的，现在是存在的，好像旧年它依然是经过了木星，现在离开了木星的轨道，已经到了离开了太阳系了，离开了太阳系已经是很不是两年，也不是二十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一个飞船，它不是去挖掘灵塔，它是研究不同的太阳系里面的星座的情况，特别是对木星，它照了很多照片回来，有关木星的。这一个航海家号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我想讲什么呢？人其实很聪明，探险月球已经不是很大的一件事了，我们可以到木星，原则上我们可以到那里了，我们不过是目前还不能回来，我们也都可以有设备可以到太阳系的尽头，也都已经不简单的事了。所以在科技上面，人真的不是这么简单了。科技大家都会认识到，大家都对于科技的一些认识都会有一些些四兄弟兄是一个科学家，变了他我认识的很少，不过我把一些名字告诉大家，只是提出来我都不认识太多。第一个 smartphone 智能电话大家都有，是智能电话，跟着 smart TV是智能电视可以大家都在已经安装有一些信息可以输入到电视里面，就是 smart car， 不是小的那些车，是现在研究的 smart car， 是智能汽车，大家都知道最常见那个汽车，它你套欧的时候，那个镜头已经可以看到你后面的车，或者你过线它已经知道了提醒你，我不知道它怎么知道你过了线，它会知道。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你走着你在两个车以外三个车以外有发生意外，他也知道，当然他是透过他知道前面有意外，他你要刹车，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车发生了意外。这些智能的车其实是很好用的车子，当然智能电话已经很好用了，今天 这一刻，这一秒，我可以直接和香港的朋友，假设他没有睡觉，可以聊天，而信息的传达是不需要一秒钟他收得到，然后他返回的信息已经不需要一秒的时间，是很快的一个传。有着这个 Smart TV 还有 Smart Car， 跟着还有什么？有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真的是很智能的手表。三天四天前看的新闻，有一个小14-15岁的小女儿，很健康的，她有一天突然间，她的智能电话，她带着智能，她就响了警报了。她说你的心跳离奇的快起来了，190，你马上要看医生。那个女孩子就不知道，但是她妈妈是护士，她妈妈就马上让她进了医院，马上送她进急诊室，急诊室马上去检查她，原来是什么？是肾衰竭，她的肾脏功能剩下了30%能用，以致她的心跳极其的快。而这个妈妈就很感谢这一个智能的手表的创办人，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多谢他发明的手表，不然的话我女儿就去世了。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这些科技人发明出来的科技的东西是很有用。之后是什么呢？Smart home，智能的家居。什么叫智能家居呢？就是你不用回家，你的冷气机可以会开启的，不是忘记了关，因为你回家的，你的智能电话就叫那个冷气机开动，或者做其他的事安排，或者把门帮你锁了，开了窗帘等等的一些事，透过了网络去安排这些事。最近很多政府都在提一些问题，到现在最快的网络是什么呢？是4G网络，跟着来的最新的网络，在研究的网络，当然4G就到5G。 4G 和5G 有什么分别呢？他们说很简单的， 5G 的网络特别就是快广泛。如果你现在你去下载一出电影，要需要几分钟？5G 大概是2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下载。5G 比4G 会快，会速度会快1000倍。人可以在研究出很厉害的以后的事情，是很容易啊，我们很容易去拿到资讯，很自然的就会掌握渠道的资讯。Smart Home 下面又会是什么呢？啊，不知道，当然你们会知道的，就是 Smart City， 智能城市。这不是假的，是2天前在多伦多 Google， 不是卖广告，不是帮他们卖广告，Google 的母公司，它的 Alphabet， 他们的母公司是字母公 Alphabet， 他们在准备政府的批准的话，如果他们在海滨会设立一个智能城市，智能城市的意思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你很多 事情你都可以自动知道的。比如一个例子，那条街啊，哪一个垃圾桶没有清理垃圾，他会知道，这个智能城市会知道。当然交通灯是按着人数的需要的多少来改变时间，街灯会按着那天下雨或者是好天来改变开灯的时间。而这个城市的里面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自动化来处理了，这个就是智能城市。人的设计，对事情的设计已经很有把握，已经做出了很多的事情的安排，所以人可以很享受到现在的生活。这个在科技里面带来给我们很多的优势，这个都我们都知道，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望尘莫及的，都他们动物是不能做的。但是这些事发生的同时，另外一件事也在发生，看回这一幅图画，我讲过的差不多是两个星期前，这个撞死人开车的司机，他的名字叫 Manisian， 他是一个20多岁或者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快要毕业了。他不是恐怖主义者，但是他对别人说他应该与一个组织，当然这个组织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当然这个组叫 INCEL， 但是不会特别留意这个 INCEL 的名字是一个简，这个名称是一个组织的简称，中文的意思是不自愿性的成为独身者的一个组织。而那个组织是有着不同的人，是这样表达，他们是憎恨女性，因为女性是不让这帮人有吸引，所以他们是憎恨女性的。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警方在调查，但是这个人与那个组织是有关系。这个组织有在美国4年前曾经也是开车撞死了4名的女性行人。这个人在他的手机的短信里面表达出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自己要，他不是说大开实际，我要释放自己。人可能是有这些有关的，无论重点不是在那里。我们发觉到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情况是怎样呢？是人好像是没有一个能力去面对到困难失败。我们见到不少的人在面对着拒绝的时候，过往的日子人是能够克服到内心的难过，而很多时候世界上的人在面对被人拒绝失败的时候反应就很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有些的学生他们因着教授批评那一科他们的不及格，他们做了什么？在美国他们就拿枪来去把教授杀了，这已经不是一件两件的事了，已经不少这样的事。有些人你拒绝我，我就要来教训你。人在心思里面是很多时候见到在科技进步之余里面的不平衡，里面的软弱， 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一个人的情况可能这跟这些事有关。我们不看这个人所做的事，不是关系到什么原因，因为未曾证实。但是我们可以见到，甚至世界上许多的事，人在里面已经不能够掌控自己，不能够掌控自己心情也好，被拒绝也好，失败也好，这些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很少见到的。或者我们再讲多一点，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越受越来多越多的束缚，越方便。特别有一个例子，我们觉得我们越方便，都方便了自己又方便别人了，连我在哪里做什么别人都可以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走进一个商场的时候，原来啊，这个商场走进这个，然后他就告诉你，根据你过往的消费习惯，就会那个商店就会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就把这些信息就传送到你的手机上，然后就告诉你哪个商店会减价，很厉害，很受束缚，越来越方便，但是我就受束缚了。我们医学越来越进步，但是死亡好像没有远，好像死亡不单是没有远了，远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接近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老一辈好像健康，但是我们这一辈好像我们这一辈健康的指数差了很多。我太太说，没有多久以前，一个同学已经离开世界，而且已经不是新鲜的事，知识越来越增加，但是对将来的把握越来越少，连赖越来越容易，但是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人写一个电脑的 text message 给他的同学，今天我们到哪里吃饭去，同学就回一个 text message， 好，我跟你一起去吃饭。然后同学，原来他的同学在哪里，同学坐在他后面。为什么不可以转过头来口对面对面来讲，好像这个距离就是越来越远，学识越来越丰富，但是道德水平是越来越低下。我们见到现今的道德水准是越来越差，享受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生命的指数是越来越弱，人好像是越来越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控制自己的失败。我们有的越的，但是我们平安是越来越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或者你看到多少，或者你亲历其境多少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点是见到世界是在变。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很多的事情，物质上的事我们是越来越很容易能够得到，但是我们原本有的一些人的指数，我们拥有的已经好像失去了。我们的原来有的爱心、关怀、包容、忍耐、知足、喜乐、平安、良善、和平、谦卑、真理、因恩慈和公义，这些都是人作为人很基本的一些指数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再讲这些，那些的失去其实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神就说，你要知道在末世有这些危险的日子临到。是什么呢？末世。末世，圣经的末世就讲到现今的日子，现今的日子会些有些什么事呢？人会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为不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事谗言，不能制约，不能够满足自觉，盛情凶暴，一个显得不赖脸色，卖主卖油，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暗厌呢不爱神，有健全的外貌却不爱累。这里有着一个很大范围的表达，而这个大范围的表达重点不是讲每一样，可能见到每一样，可以从每容多样在你旁边发，或者你在亲密取景当中，重点是末世必然会出现的，必然会有的。这现今的日子我们见到许多许多的在现今，为什么？为什么过往那些都没有呢？在五百年前，有一个法国的科学是 Pascal， 他有这一个提法，他说人只是一个芦苇，是自言自最弱的一种，但是它是会思想的一个芦苇。人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力量，这个在现今的事已经得到验证了，验证到人的思想很伟大。大家想一想，体力来讲，人可以举起了他身体的多少倍的重量，知不知道呢？大家照那些的世界的记录的保持者，最高的那个举起他500多公斤的重量，是500多公斤，平均是人五倍的重量，是人本身。看看蚂蚁，但是蚂蚁可以举起它本身20倍，但是也可甚至于100倍的蚂蚁的重。人对于力量，对于蚂蚁来讲毫无难处，但是人透过许多的机械举起它超过自己几百倍的重量，多少吨的透过这些机械都可以举起。为什么？人用了他的头脑来思想，人跑得快，还是单炮跑得快？当然是单炮，但是人的脚不够快，人的车就够快了，比炮更快，这是人头脑的结果。人绝对不可以飞，但是小鸟可以飞，但人自己这设计可以让人可以飞，但是人的设计可以超越了他自己身体的限制，原因在于他的思想的力量。这一个他是叫他明白到这一点，但是他不过讲到的优点的一部分。人有着另外一个优点，所以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人同动物的分别是什么？人有一个高尚的人格。这一个高尚的人格，刚才所提的，无论是谦卑，无论是诚实，或者是恩慈，或者爱心，或者是各方面，人是有的，而动物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是神造的。神是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做人，然后赐福给他们。这里有两样事情是人是有的，人是有人的样，神的样式。我们人是那一种的表达的时候，恩慈啊，良善啊，仁爱啊，
其实是在表达神们某一种的性情出来，因为我们有着性情和样式的，不单单是客观有着，另外一个神要赐福给人做另外一个方面人要有的，但到了这一个时代好像我们都没有了。而这一段经文，回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一样，神要给回人这样一个生命的指数。或者我讲一讲这一段经文，大家进的无恙，就是神在肉身显，被圣灵，被电视，被传于万般的星星，被接在荣耀里，里面大概是讲了什么呢？其实是他带着一个祝福的意义在里面。他是这样说，神在肉身显，被圣灵显，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是代表了神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那件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救恩，显出了那个果效，这个果效呢达到了全世界，并且以信建立了生命，以神的荣耀作为了终归。这个就是神所做的，而神所做的事里面是中心点。记不记得这点经前面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解释这一段话，首先他说近前的奥秘，神做了一件事，将人与神要有的关系特显出来，人重新因为所做的事重新有回这一个职数，有与神的那种关系，可以让神的荣耀得到显出的那一种的表达。敬虔就是整个人生命里面练的很美的一个表达，是一个有人生各样美丽指数的一个表达。刚才所提过的各方面，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人失去了，但是原来神所设计里面，他做了一件事，他叫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救恩，显出了果效，达到了普世，用信心建立人，用荣耀来加给人。当我们来到听到这些的话的时候，我想大家能够见到很真的神要做的，已经做的一个是客观上已经做了，已经完成了，神主观上要加给我们，给我们，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命的指数，神已经做成了，在耶稣基督身上要显于信的人，耶稣的人身上。他说无人不以为然，这一句话大家会解吗？我在看英文才懂解，原来他当然里面的意思我没有争议的，不可以否认的，不可以否认，不可以争的，神的做的事是已经做成了，是完成了，是一件事实，是神要将人拿回去，带回去，神开回敬虔与神有关，能够荣耀神的一个阶段。而里面特别提到的是大灾，其实这个大灾的意思是神做这件事是极其伟大的一件事。当你来到所听，我想再从你听到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做成了一件事，那件事 是在神面前看为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在神面前，而是将整个人类带回到神的面前。他将这件事做成了。我再重复讲一件事，讲一次，这一件事是伟大的一件事，这一是一件无可争议、无可否认的一件事。这是一件金钱的奥秘的一件事，是什么样的一件事？神是将耶稣基督带来，带到世界，让人类一个看见他们在人类所失落的一切的事情之后，依然有着一个希望，因为耶稣的缘故，你可以在神要做成的事上，你可以在神原本给你，你可以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我可以能够有着的科技，但是我的人生的质素，那种的美丽，我的忍耐，我的包容，我的爱心，在这世界上面好像越来越少了。其实这一般人，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里面，特别特别，我们是见过过往的人，过往的一些人很美的一些质素，他们的忍耐，他们的刻苦，能够包容，能够爱人，能够关心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未必有，但是我们见过，我们上一代人他们有这样美的表达。我们处在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责任，将这些很美的生命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去看。现在下一代的人所看到的只是为己，很自私，很不能够忍耐，也都不会在人面前去认自己的不能，也都不肯好像对别人让步，每件事都要得到，见不到生命的美。当然这一种生命的美，在人来讲，就是我们在人来讲，在神的心意里，这些都是神给予我们。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有这种美的质素显露出来的。而我们怎么可以见到这个美的质素可以继续的存留呢？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可以是一般认识神、读圣经、追求神、被耶稣基督接纳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客观的看到这种的质素能够重新的显露出来。我不太多的时间去详细为什么我们会失掉荣耀，我再用五分钟再讲一讲。没有，不单单是时代的改变，不是单单因着时代，因为失掉，因为人失掉，而人是没有了神，而这一个显现是越来越明显。这是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是刚才说人有这种本，他也提到一种实践，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有人，都是有在心里面有一个真空，是每一样创造的东西能填饱，只能够通过造物主能够填补这一个真空，我们心里面的真空，是因为没有神，这个真空就存在了。而这个真空的存在，就让我们许多的人在人生里面是走到了一个堕入为自己不爱人的一个生命的表达当中去了。而这一个真空的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可能我们都不能够详细讲，至少我摸到这一点，因为有着罪的缘故，这一个 真空就出现，然后就叫人不能够在他们以后的人的成长里面可以在道德方面，可以在向神的方面有成长的人，依然有那种的智慧知识，在他们要建立的事情上面能够可以建立得很风光，建立得很好，人能够建立很多实在的东西。但是看一看整个社会和世界，人建立了各样的事，有一样事，但是他一路一路是越来越差，建立不起来，就是人的道德败坏。这是人之所为人的特点。有人说过，人比动物，有三个不同的情况，因为他有婚姻，这里人有道德的，有婚姻的婚姻的建立，因为人不是禽兽，他有着他的道德观，所以他的婚姻，所以他们又会有他们的下一代。人有丧礼，丧礼代表着人，代表着人会对未来，对未知的将来，就是死亡之后的事有一个感受。动物没有丧礼，人有丧礼。第三样是人有拜神的趋向，代表着人里面有着一个的真空，是需要物质以外的，就是神来填满的。只是人去拜神的方法有着不同的地方，但是人婚礼、丧礼和拜神这一种追求，在人的里面不断会有，因为人是神创造的，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在这几方面不能够成长了，所以在这几方面因着罪的缘故，而且是越来越差了。罪带来是什么？罪带来了死，这个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迟早都会死，罪带来死，死我们到哪里呢？神说死了之后我要来审判你，神说的。当我们想你来听的时候，这是很难听的话，但是我也很想你听到这一句话，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给了很多福气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神那里的话，那个审判会来，死后会有审判。但是有一个很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耶稣就叫我们离开这一个审判，叫我们得到生命，而且是一个更加丰富的生命。神的大在金钱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就是要给我们，让我们能得到的是生命，是丰富的生命，而且这一个生命是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很荣耀很美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最终可以透过耶稣所做的事回到神的面前。怎样？为什么要透过耶稣基督呢？因为人的罪叫人与神分开了。或者我在这里停一下，当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大家听的未必你今天我同意这些，但是今天让大家一个了解，就是当你听这些事的时候，不要简单的说我不同意就可以不理，不，你要清楚的看见，真的有一种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神将永远摆在了我们心里，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让我们知，要将我们能否 显出神的荣耀向我们追究的，真的。你可以不同意我今天所讲，我想你找一些时间去思想，究竟这些圣经所说的话是真还是假的呢？因为这些是生和死的决定，是生和死的问题。或许待会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与在座的基督徒或去问一问。我很高兴你们会有问题来提，但是我很不盼望的是见，但是我不盼望去见到你觉得这些事与你无关。但是正如圣经能够显明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可以让你知道的，今天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审判，神的拯救，但是将来，但是你一定会知道的。神说人人都有意识，死后必有审判，这是一个结束，好像不是太好，但是我盼望只是一个时间上去的结束。你继续向外，你可以反过来去享用得到耶稣给你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可以来到神面前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大家一起低头。神啊，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朋友来听到，听到人生的意义，我们感谢你。可能人所能说的都很有限，我们见到周围的一些环境所给我们的影响，给我们的看见，主，我们都能够愿神在面前有恩典，被主你给你鉴察我们，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看见人不是普通的动物，人有神所给的宝贵的生命，神要祝福我们，神与我们是有着一个永远的关系要建立。主，我们可能未认识这位神，但愿神的灵在我们朋友的身上显出，愿他们能够见到这位神的是真的神，是我们需要认识并且要接受的。愿我们待会有时间的时候，这更多的与大家有分享，有交通。愿主祝福朋友，感谢你给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